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alaikum alam assalamu alaikum sallina muhammad ali muhammad sallam izabek ecmaine hadab assadi ve haram. 今天呢就是属于伊利的一月份的第二个主文体啊，就是万转归主，真主是以这个月来恩赐我们啊，所以这个月呢被称为是恩赐的月份，也就是真主的话把三件的话呢给了讨真主喜爱的母民，说这个月呢是荣幸的月份，尊贵的月份，也是节庆的月份，说真主的话在这个月把荣幸把尊贵和节庆赐给那些啊真诚的母民，所以这个月呢被称为尊贵的月份，节庆的月份啊，这个荣幸的月份啊。那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呢啊，就做老师号的陶板啊。什么是老师号的陶板呢？就是一次悔罪以后永世不再重犯啊，这叫老师号的陶板。在中国老的尔来摩语呢把它称为是连根拔的陶板，就是从此以后不再犯重复的罪，叫做老师号的陶板。那要是这个月的开始呢就做老师号的陶板，那么他就是恭顺之人，就是敬畏真主的人。那么从这个月他顺从真主，服从真主，驯服于真主，这个遵循到这三条的话呢，那么在这个月真主将加倍的回赐他啊，他在这个月的行善和他的公修干办呢能得到真主加倍的回赐啊和喜悦，他将成为的话被慈悯的人啊，就是真主的话怜惜他，慈悯他，使他成为穆斯特佛，成为受特显的人，成为真主的贵宾，被天国所接受，就天元的话呢将接受他，天坛的话将要接受他啊，受到众天仙的侍奉和赞誉，就凭着这个月呢他传扬伊斯兰啊，他传扬塞拉姆，把平安节庆的话朱安词说在众母民上，把它归结在我们的圣人阿林塞拉姆上，那么在这个月呢他就成为了尊贵的人啊，成为了的话呢荣幸的人，成为了节庆的人。我们的圣人真主的使者心慈强而俊美完美，他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的靠背，是我们说情答就的人，也是我们的沙迪古好友和领袖，把塞拉姆归结给圣人和圣门家主，圣人的后裔，圣门弟子和一切为主道奔波奋斗奉献的人们啊，和为主道卖卖工作的人们，只要节庆常在，他就得到了永恒，就得到了福庆，得到了平安。那么这个月呢就是称为的话是真主恩赐的月份。所以要知道在这个月呢是真主的话开始造化的月份，真主首先的话是造化了先鼻，给他们看病啊，造了先鼻，然后呢造了浩然的先杯，然后造了二世啊，造了库尔西，造了尊贵的位置啊，造了麦高米，造了品级，造化了所有的天地以及所有的一切万物，是从这个月的话开始的话呢这个造化，也是我们圣人的孙子赫塞尼啊，就是阿布台利贝之子尔林的儿子啊，赫塞尼为主的话寻到被害的月份。这个月呢就从这个月的开始呢就开始为主道工作，为主道奉献，为主道奋斗，为主道的话工作操劳，那么他将要得到的话高贵的评级和无限的荣耀。那么这个月呢就称为是真主赐给极品啊，赐给啊麦高米勒阿尔的极高的评级和无限的荣耀的这个月份。这圣人就至圣迁都的十一年，在这个月的初十呢就是赫塞尼被杀于卡尔巴拉，他的身上的话63处的刀伤，有34处的这个大伤，这个天地的话悲动，大雨倾注，日食无关， 连续的话三日。当人们的话说到太阳是因为赫尔塞因的死而发生日食的时候呢，圣人说的话呢，太阳不因任何人的死而发生日食，就是说明的话呢，圣人在这个时候是坚持在很高的科学知识和公正上。圣人阿斯拉姆喜爱他，曾经的话亲吻他，而且常常把他扛在肩上啊，让他做乘骑。那么在清算之日呢，世人被集合到审判场上之时呢，那么圣人的女儿反图麦姑太呢将要来临。他从众人的面前走过啊，手上捧着血液，就捧着哈尔三哈尔塞尼的血液从众人的面前走过啊，并且的话求真主的公道，说真主啊，请你准许我为那些曾经为我的不幸而掉泪的人们求情。真主就领承了他的这个赌儿，领承了他的祈祷。那么在这一天呢，阿尔苏达的审判呢就正式的开始。那至高无上的真主呢就成立了审判日的审判，准成了反图麦姑太的这个赌儿。凡是的话呢为反图麦姑太的这个不幸掉了眼泪的人呢，那么反图麦姑太就为他求情，为他的话说情。那么真主准成了他的赌儿。在这个月呢，是我们圣人阿斯拉姆家族最受喜爱的哈尔桑和哈尔塞尼啊，他们的话呢，在幼小的时候啊，圣人曾经在这个月就预言了一件事，对吧？圣人阿斯拉姆说，曾预言的话呢，就说了，哈尔塞尼啊将死在幼发拉底河河畔，将在幼发拉底河的河畔受难，那就是卡尔巴拉啊。穆圣阿斯拉姆曾说呢，如果我能够活到明年，我一定要封阿什拉伊的第九天和第十天礼拜。但圣人的这个话呢，他没有实现，因为他在这个话说了以后呢，接着离开了人世啊，就圣人归真了。那么第二年呢，就没有的话呢，遵行守在这一天的斋。那么这个月的它是含有着阿什拉伊这个月份的这个日子的灾的日子。那么就说的话呢，阿拉玛三六六三弟呢，穆罕默德奥里穆罕默德苏哈比在提马埃呢，求真主的安慈圣人和圣人的家属，所有索合尔伯一种种的母命。那真主泰料说，那支撑阿尔世的天蓬和环绕阿尔世的天蓬的啊，都赞他们的主，都归信他，都为众信士们求饶。他们说，我们的养主啊，让拜纳，我们的养主啊，在恩惠和知识上你包罗万物，求你赦饶悔过自新且遵循你的正道的人，求你保护他们免受火狱的刑罚啊！我听到儿子拜纳的且受这个火刑的这个罪行，这是古兰经的第43的第七节。所以这个月呢，也是众天仙向母明这个向真主求恕了，为母明向真主求恕了的月份。那圣人阿伦斯勒姆说呢，要阿比加尔啊，就七层天和库尔西相比呢，就如同投入沙漠里边的一只耳环，阿尔是超越了库尔西，就如同沙漠超越那只耳环一般。这叫知道的话呢，在这个月的贵重。真主就命令众天仙在早上和晚上啊，为承载阿尔世的众天仙们啊说塞辽木，并显示承载阿尔世的众天仙的尊贵啊，而且他们是贵过了其他的天仙。就知道头上戴着六边六番形象的王冠的我们的默圣阿雷斯塞拉姆，他贵过了其他224000有灵的圣人。因为圣人是高拜高塞里，是极品九品的圣人，是哈特曼，是封印万圣的圣人。那么当圣人派买儿子到也门去传播伊斯兰的时候呢，那圣人亲自的话呢送了买儿子宝宝， 而且把他头上戴的二十形象的六边六番的王冠呢，这个送给了买儿子。那圣人在他的白毛骆驼的右边跑了八步，在左边跑了七步，然后圣人的话呢，流着眼泪哭着回来。那也就是在这个月啊。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就告诉了人们，所以买儿子的一些的买目的地跟随者呢，他们遵循在先扬伊斯兰，遵循在买儿子的行持上啊。那么他们的话呢，头上戴上了六边六番的啊，而且是形象的礼带，那么他们的品级是高过于其他的牧民，因为他们这还在地内的斯拉姆，他们在宣扬伊斯兰啊，他们把人的话呢引向伊斯兰啊，他们不是圣人说了圣人的话，不是圣人做圣人的事，不是圣人他们走了圣人的路，所以他们在归主之日呢，想要与圣人一同复生，和圣人一同敬天堂。圣人斯拉姆说啊，说是有一伙人呢，在复生之日复生了以后呢，那么天仙们就让他穿上圣人的袍服啊，让他们和圣人一块进天堂。他们就惊奇的说，说麦拉伊凯提奥，说你们这个天仙啊，你们是弄错了吗？啊，我不是圣人啊。那么天仙说，说没有错啊，你虽然不是圣人，你说了圣人的话，做了圣人的事，走了圣人的路啊，不把你附身在圣人的队伍里边，把你附身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让他穿上了圣人的绿袍，和圣人的话一块进了天堂。啊，这是在莫安他圣训集和这个他的密斯圣训集里边。那么就讲了，凡是带着这么一个六边六番的啊帽子的人呢，那么他有他的根据。就在这个月的话呢，圣人的话呢，把送了买儿子，把这个送给了买儿子。那买儿子的门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带上了这个礼带，这就是阿哈利索内贾麦提的这个根子啊。要知道呢，就在我们中国呢，穿衣袄后呢，他带上了二十形象的六边六番呢，同时还打上了二麦麦，二麦麦就是缠头啊。凡是六边六番的帽子打上了缠头二麦麦，那么他就成为 destarer 啊。要知道这个奥妙，是在中国呢，凡是穿衣的海利粉，他们都穿上了圣的绿袍子，戴上了买儿子曾经这个得到的圣人的王冠，就是六边六番加上了二麦麦体的 destarer。 那么他的根据的话呢是在这，他不属于哪个教派，六边六番不属于哪个教派，而是尊主阿日什的形象，是圣人的礼带，而且的话呢，是圣人的话送给他的大弟子买儿子的这个礼带。那么为什么把买儿子派向也门呢？因为也门的话是他是一些比达埃提最多的地方，买朱斯这个拜佛教沙勒克最严重的地方，而且是谢哈勒的话最严重的地方，所以圣人的话呢，把他的大弟子买儿子呢派到也门去。那么圣人在他白毛骆驼的右边跑了八步，在左边跑了七步，然后流着眼泪的话痛哭着回来啊。那么在买儿子的交代里边呢，有几个重要的交代。圣人问买儿子，你去到那边的话，你执行的话伊斯兰穆的这个法理的时候，法格害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话呢怎么执行呢？他说，我遵照着古兰经，遵照着圣训啊，你的这个行持的话呢来进行。那么圣人问，要是这个圣训里面没有的呢？他说，我遵照古兰经，要是古兰经里面的话没有的怎么办呢？啊，那么儿子说，我就凭着的话尊主赐给我的耳根了啊，凭着尊主赐给我的智慧的话呢来这个判定。那么当圣人的话离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买儿子啊，说是将来的话呢，你回来的时候你再也见不到我，你将要走过我的坟头啊。那圣人哭着回来以后呢，索哈部门呢就问啊，就问说，圣人啊，说其他的索哈部你没有亲自送，为什么的话呢这个买儿子的话你亲自送他呢？圣人啊，圣人们就说了啊，的确的话呢，八座天眼的门为他的母离地，为他的门人的话打开，七座火焰的门为他的母离地所关闭，那么就是我们这阿哈利索内贾麦提这个尊贵的教门的根子。那么在这个月，真主造化了先鼻先卑啊，而且造化了记录的天仙， 真主以先天里边的阿拉的以先天里边的意蕴，首先的话呢是造化了阿尔士，然后造化承载阿尔士的众天仙，然后造化天地。那么阿尔士呢，它是独儿的朝向，阿尔士是母命的心啊，阿尔士的话是母命的心，阿尔士的话是承载真主的这个啊阿尔士啊。是在这个里边就讲了，就是独儿意的朝向呢，就乞讨的朝向呢，那是在阿尔士啊。我们拜功的朝向呢是考尔百，那就要知道的话呢，在求其的时候呢，他的心的话呢朝向于真主啊，就是以心的话，心这个考尔百的话呢，以心的话作为朝向，以心的话呢作为阿尔士来朝向于真主求其呢，那么他就不会迷路，他就不会这个茫然啊，他必定的话呢能够得到真主的慈悯和准称。真主拜考尔白的话作为礼拜的朝向，那么凡是朝着考尔白礼拜的人呢，他就对正了朝向。那么承载阿尔士的众天仙呢啊，就说了，那么大的阿尔士啊你为主造化那么大的阿尔士的话呢，那么什么人能够抬得起他们呢啊。说主啊，说赞你清净，一本天就说赞你清净，主啊你赞你清净，赞颂你，有你的宽容和你的权之上来赞颂你。另外的四位天仙呢就说，主啊说赞颂你的清净啊，赞颂你有你的宽恕上，有你的全能上的话呢赞颂你。就知道承载阿尔士的八位天仙里边呢，他们是分作两班，一班的话呢是以真主的宽容权之上赞美真主，另外一班呢是从真主的宽恕和全能上赞颂真主。所以当阿尔士的天仙被造化，阿尔士的话呢被造化以后呢，那么四大天仙呢就说的话，有那么大的这个阿尔士，谁能够抬起他呢？那真主就命令你们四个的话，你们四个的话把他抬起来。他们心里边的话就担心的话不能存在，但真主再次命令说，你们的话把他的话抬起来。他们四个的话就四个四大天仙呢轻轻容易的就把他阿尔士抬了起来。所以他们念了就是四大天仙的赞词，在我们穆斯林的话礼拜的前呢，练佛提卡之前，练这个阿尔祖泰斯米之前，在举礼拜体之后呢，首先练的是塞纳伊啊，斯巴哈奈空纳会马瓦比哈姆提卡泰波勒卡泰展路开来了埃路开，然后再练阿尔祖宾拉西，练泰斯米，再练佛提卡。那么就知道的话呢，阿尔是六边六番的这个形象是这个天蓬的形象，那么他的话呢是我们圣人的王冠礼带啊，要知道的话这个高贵的品级。那么要知道就是众天仙的话呢都为阿丹的子孙求饶求恕饶啊，阿尔士的四大天仙呢他们的话也为圣人的这个教僧的话求恕饶。那么从这件事情上呢，那是为什么呢？那么就把这个事情要说清楚，就是在继承上呢，伊斯兰教是继承了伊斯拉菲莱的这个道统，而且的话呢是包容了天地的古教的真实的教门。那么就讲他的一个塞拜卜是什么呢？他的塞拜卜就是真主赐给我们母民的这个泰斯比赫啊，要知道这个事。这个泰斯比赫的话呢是一位天仙，宰不赖大天仙，他念了苏布哈尔隆拉西啊，念了苏布哈尔隆拉西。那紧接着的话呢，阿丹圣人所练的是艾利哈姆多林纳西，卢哈圣人是廖伊德和英南老虎，穆沙圣人呢是练的是昂老虎阿克拜尔，那么我们穆圣呢练的是廖赫莱维莱关外泰英勒宾勒西勒阿利勒阿瑞曼。那么这个赞词呢就凭着他的全美呢，这开天古教呢全部赐给了穆斯林，作为穆斯林的话呢长守的一个赞词，他就斯巴圣拉西瓦勒哈姆顿拉西勒勒伊朗拉拉瓦克白罗勒哈勒瓦勒关外泰伊勒宾勒西勒阿利勒阿瑞曼啊，就这个赞词。真主的话曾对众天仙说啊，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啊。于是他们说，我们赞你超级，我们赞你清净，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卓恶留学的人吗？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的三十节。那么真主就责备了他们，他们向真主求饶 那么真主造化了人类以后呢，的确人类里边的多数呢，他们是信仰真主的，而且的话不是作恶，也不是的话这杀人流血的啊。正因为如此呢，众天仙们弥补他们食言的罪过，他们除了赞美真主啊，还要为的话呢母民们的话呢求赦饶啊。这就指示了这么一件事，那、啊、凡是我们母民亏了人的啊，损害了别人的利益的啊，或者是有某些方面的话呢，对别人的话呢所啊不服实怒的啊，单为他的话呢，这个求饶，就众天仙为他求饶，那母民的话呢，要为他们求饶。他本人的话呢，哪怕是只是说了不恰当的话啊，他都应当的话向被伤害的人的话赔礼道歉啊，讨得这个原谅，虎实刀的，不要在后世的日子成为破产者。因为圣人安德斯勒姆说啊，在后世之日呢，啊，菲拉奥克莱蒂在后世之日呢，他有一等人，他们是破产的人。那么索尔布就问呢，说阿里斯拉姆说问圣人了，就是那苏联那些约翰那苏那些真主的使者啊，说平安节庆在你上，他们是谁呢？圣人就说破产的人呢，就是在今生的话亏待了别人的人，在后世之日的话呢，用他的功修，用他的善功的话呢去赔偿，当他的善功被赔完以后呢，要背着被亏人的罪过下火狱去，带他去受罪刑啊，这就是破产的人。所以提醒这一句话呢，我们教门所遵循的是宁可今生人亏我，不做后世我亏人啊。但在今生一旦亏了谁呢，一定讨得原谅，要取得别人的虎视诺，而且呢不能在人类上流血，也不能在人类上的话呢这个作恶伤害。然后他升高了20，这是古兰经的第7章54节啊。要知道的话呢，在文法字法上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文法字法里边呢，它有一个名词，有一个动词，那么同时在中国文字里边呢，还有一个动名词啊。那么在这样的话呢，来翻译这段经呢，它绝对就正确。但是知道的 Arabic 就是阿拉伯文里面呢，它是分动词和名词，它不存在动名词啊。所以在这一段经的翻译上呢出现了差错啊，Astawa分这个字的话呢它就出现了，你照名词翻译它也错了，照动词翻译它也错了，必须按照中国的按动名词来翻译它啊。所以真主端坐在二世这个翻译是不是正确的，真主的话升高到二世这也不是正确的。那么比较正确的一个翻译呢，就是说呢他然后他升高了二世啊，把它作为动名词的话来翻译，那么他就避免了把真主说成有方位啊，把真主说成了有善相。那么你说真主升高到阿惹世，是不是阿惹世比真主更高？你说真主端坐在阿惹世上，那么阿惹世是不是一个座位啊？要知道在翻译古兰经里边呢，只有两个地方呢可以把它翻成宝座啊，把阿惹世翻成宝座呢是两个地方，一个的话是苏莱曼啊，把这个女王的宝座叫神类把他偷来以后呢，改装以后，那么把这个女王叫来，这个女王呢他分辨不出他的这个宝座，在这个地方的二世呢可以翻为王座宝座。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有师父啊，把他的父母亲把他的哥哥这些的话都请到了他的宫殿里边来，把他的父母亲的话坐在了他的王位上，那在这个地方的二世呢可以翻为宝座。除此以外的地方呢，最正确的翻译或者比较正确的翻译呢，这个阿尔士要把它翻成天棚啊，天棚埃尔廖啊，三麦以来埃尔廖最高的天棚啊，就把它翻成天棚，那这样的翻译呢就可以更为正确。就提醒了啊，就是我们信仰的话，我们全信真主呢，这是法利的或者是应当的瓦之布。我们的话追究一些事情呢，那么他的话呢是接近于彼得爱己，就接近于异端，历经叛道。所以在古兰经里边，特别是穆塞塔比哈和穆塞比哈的地方呢，那么我们都要谨慎。凡是名言的地方呢，我们不能以私意注解；凡是属于隐晦的地方呢，我们只能遵照泰夫西勒啊，就是我们正统派的泰夫西勒，如何的百扬尼啊、塞赫饶的一类的传统的 就是我们说三辈弟子之内和传承之人的这一些高频的这些人的这个 tafsir 来进行翻译。如果夹杂私译的话，来翻译古兰经呢，那么按正统派的教法判断呢，它是属于近似于 kufr 的行为啊。所以提醒的话，凡是追随在古兰经的明文表义上呢，那么它的话大多数情况呢要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就是它有下架的原因，它有针对的对象，它要有解决问题的是哪一些问题，那么它要根据这些，还有它是泛指还是属于专指的事情啊。凡是有泛指的地方，它是所有的事情包括在内，凡是这个特指的地方呢，它只是指某一件事。那么对古兰经的停止还是作废呢，我们之正统派的观点呢，古兰经之停止但是不作废。比如说圣太门的话，在圣人归主以后，打短他们的头发，剪短他们的头发，因为圣人封印了，没有圣太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打短头发的古兰经呢，它是特指的，是指圣太而言，那么在其他人上呢，它不是圣太，所以这个古兰经停止了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提醒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遵循上，我们完全相信这是瓦之部啊，我们追究其中的穆斯莱比克呢，往往的话会接近于异端，就是 BDIT 或者是离经叛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必须的话呢要谨慎，因为谁的话一旦行了 BDIT， 一旦行了苦夫了呢，他的 Imani 呢就从心里边出去，他的话呢就从教门上出去了啊。说请主求真主的话呢，护佑吧，安如宾拉啊，明扎里克啊，阿斯拉姆阿莱孔，巴拉卡特阿莱孔，阿拉哈曼阿莱孔。我们接着呢，就把这个光辉的射线第十章啊进行解读啊，舍勒基特布的来马尔坦啊，就讲到第十章的，他所讲的是呢，是当前所显现的啊，就所显现的事情呢，它必定要到达一个显示之处，就是有显示者呢，就要显有显示的地方。就是有显现的必定要有显所，就显示的地方。它的一个特殊的啊，唯一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两者的话呢，它不能够分开。有显示者，没有显示之处呢，它不会显示。有显示之处，但是没有显示者呢，它也不显示啊。所以前者的话，反而往往变成后边的一个印象啊。就是一个显现者的话呢，他在显现之处才显现出来，他的印象的话，他的显现呢是在显示之处显现，这就是显现的这个必然的话依靠的这个条件，就是凡是显现要有一个显示之处啊。镜子所印象的它是主体的这个西向，就在镜子外边的这个实体主体呢，它通过镜子显现出来的，它是主体的一个西向。如果没有主体存在呢，镜子里面没有形象，如果没有镜子形象呢，它主体的话不会显现。所以显现是专属于有啊，我们说的通有啊，就所有被造的这个实际存在，就它包含在这个通有里边。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形式，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形象，有许许多多的奥妙的本质呢，它都是通过显现以后呢才显现出来。才显现它的有，正是它的存在。隐晦的东西，隐的话呢，是各种形形色色奥妙的本然的，它们的话在造化了以后已经存在，但是它本来的真面目呢被隐藏着，那这时候就是隐啊，也是通有的万物呢，它本来的面目它就是属于在隐藏之中。显现呢，它是受洗者和被造者的一种运动形式啊。就喜的话呢，它是隐蔽的啊。人喜爱真主，它是明显出来的。真主喜爱人呢，它在隐蔽里边的话呢显现啊。所以隐的话呢，是喜者的一种运动的形式啊。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啊来体现、来观看，那么才能够反映出显示者啊。那么就提醒了，就是显示之处呢，它是显示者的显现的地方。要是有显示之处，没有显现者呢，不会显现；要有显现者，没有显示的地方呢，它也不显现。那么这就提到的话，我们理论呢，要得到完美呢，那最主要的话呢，就是把这两个条件的话，把它要结合起来。就显示之处呢， 它也是隐蔽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它的一个显即显现的一个镜子啊。所以显现者呢，它显现出来了以后，一旦它的显现充满了镜子以后呢，那么人们只见到形象而不见镜子啊。所以凡是显示之处呢，它的显示处都是这个隐蔽的这些东西的一些踪迹。显者呢，它是在镜子里边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受洗者呢，他的形象呢，只是显示啊存在，或者是显示可以见到的一些现象啊，那么才显示出这个洗者的这个一些在镜体之中的一些显示。所以呢，凡是显示之处呢，它都是隐蔽的人的、隐蔽的事物、隐蔽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啊，的镜子啊，它在里边的话呈现出来，它实体的东西呢，它必定的话呢是在表面上显现，而它自己的本质的东西呢，就是隐蔽在它的现象之内啊，所以显现出来的都是要受到一些显现的迹象、一些显迹的这个影响啊，就凡是显现出来的东西呢，它都受到了一个显现的迹象和显现的一些这个啊踪迹的影响。怎么说呢？镜子里边反映出来的是主体，那镜子反映的这个形象呢，不能代表主体，那么它是个虚像。因为有这样的影响呢，在不显现的时候呢，人们只见到镜子；不显现的时候呢，那么人们就见不到痕迹，见不到显迹啊。当显现在镜子里边的时候呢，才有显像。但这个显像有了以后呢，它不是主体，它只是一个形成的一个虚像啊。所以称呼了啊、名称啊、形象啊这些东西呢，它都不能代表它的本体啊，都不能的话呢，是一个啊、一个样子，它是有不同的东西，它就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显像、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属性啊。每一个专指的事情、每一个特指的事情呢，它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称、专门的一个形象啊，都不能够把它相同称呼啊。只要知道，一旦显现了以后呢，那么人们才知道它的存在。万事万物呢，它的奥妙本质呢，它是在今生、在理事都已经是可以感觉到的。那么人呢是可以认知的，那么这些形象呢是可以见到的。如果这样呢，那么人们就可以有一个反应。如果是不通过这个通有的这个镜子反射呢，那么隐蔽的任何东西呢，它都不显现。一旦要通过镜子、通过影像的东西显现出来呢，那么这些显现的这些条件呢，都会影响它的本质啊，也不可能成为具体物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形象，就显现的是虚像，不代表本体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称呼、它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本质的这些属性呢，只是一些印象里边的属性、认知里边的属性，不代表它的本体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个，就是在认知的人类认知的这么一个规律里边呢，往往会主观臆断，那可以发生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奇变和原来的主体的话呢，可能发生的话不同意的一些反应。凡是可以见到的，都是从它的运动里边见到啊，就从它踪迹里边，从它显现的一些现象里边见到。它所显现的各种各样的形象啊，得到各种各样的称呼啊，都是的话呢，人们的认知里边啊，根据他们不同的显示啊，赋给他们的一个名称，或者是给他们的一种代词。它所作用的事物呢，就是知道的话呢，所作用的事物呢，是在万事万物里边的话，前定之中已经具有啊，就在前定里边已经规定的东西。真主已经事先的话付给他们的这些特性、这些形状、这些东西已经本来存在，那么才可能的话呢，形成各种各样的形象、各种各样的特性。那人的话呢，在认知里边、感触里边呢，才会看见他的形象啊，知道他的这个名称啊，知道他的一些特性。这万事万物呢，都被显在啊哪一方面呢？显在为奴婢的这个人们的上啊，人类之上，被人类的话呢啊所认识啊，所正视。说被造的有呢，它是前定里边所定下来的啊，那么你发现它不发现它，它都存在啊，也是造化万物的真主的一个证据，或者是踪迹， 或者是真主的实存实在有的一个显迹，一个显现。是所有的被造物呢，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真主在前定里边事先就赋给他的一种奥妙的本质，在这个奥妙的本质上的话进行了造化，是吧？所以万物里边都有它的完美性，有它的科学性，有它的合理性啊，也有它的这个生存的期限，就是从无到有，然后从有到无的一定的受限。那么隐到显呢，就隐蔽到显现呢，那么就是它的整个过程啊，就人们认识里边的整个过程。这说什么问题呢？就简明的一件事啊，我们圣人也是那么说，若不是第二次降生的人呢，他不能够应受拉希曼独慈的这个恩典。就只有的话获得第二次降生的人呢，他才能够理解我们默圣说的这一句话，什么是第二次的降生，也就是我们儿说圣人所说过的这个第二次的这个诞生。如果你的话呢不能理解太阳月亮啊金木水火土我们说的奇阵或者是玄妙的这些机理呢，你就不能知道造化万物万事或真主的话呢最大的这个卡罗麦提最大的奇迹和他造化人类的这个机密这个道理呢就不可能推知。所以在这讲呢，显者就显示者呢，他必定的话呢要有一个显示的场所，有一个显示的地方，那么这两条呢他是不可能离开的啊。所以的话呢，显示者呢他是一个相对的，有了我和我们这样的称呼以后呢，才可能有你你们和他们这些这个称呼。万事的话呢都是一分为二的啊，所有的事物呢它都有一个明确的两个方面啊，就是它有正确的一个方面，还有的话呢外表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属于它内里的一个方面，它的一些个性的认识，它一些通性的认识，那么它都是显示的它的存在。说人见到的显现呢，它的认知呢是人类的认知，这显示了受洗者的完美啊，人类所见到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完美里边，都在非常科学里边，都在非常合理里边，都在习者的镜子中的话显现。所以显示出来的美好，或者人类显示出来的美好，或者人类显示出来的痛苦，人类显示出来的欢喜或者是忧愁，人类喜欢像喜宴的所显现出来的希望或者是惧怕，万事万物呢它都从这个一些现象上的话呢显现出来。那么这些体现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具体化的，它具体化呢是形象化了以后呢它才具体化，有了具体的形象的表现以后呢，那么它才有具体化的含义存在啊。就是被显示出来的东西呢它都有一个被混化比嘎异的这么一个显现，那么在这个混化的显现里面呢，往往的话所显现的不是真实的内里，不是它真正的内里的本然或者本内里的一些奥妙本质啊，而是的话呢一些被混化了一些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啊，就是真的和假的啊，和形象的东西和本质东西的混在一块的一些混合的东西。就讲了事物的转化啊，它跟各种各样的条件有关系，有许多的事物呢它是被显现的时候呢显出了它的外相啊，在不同的混化的情况下呢它就改变了它的原来的本质，原来的内里的机密奥妙的这个本质啊，它原来的这一些相关的一些特征呢也都会因为人们的认识里面的混化呢它这个延伸以后呢被掩盖啊，被掩埋，所以在很多本质的特性呢它的精神的东西本质的东西那么都被掩盖了，特别精微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呢也不显现了啊，一些科学奥妙的东西呢也往往的话呢也就不出现啊，有些东西呢是一显出来就被消灭的东西，就是这是闪光一下闪一下就显现了，那么也不被人们所察觉啊，没有形象啊，这些抽象呢也就不能够的话呢这个思维啊用来这个分享的话呢真主造化万物里边的奥妙本质。在这个时候呢人类的话呢因为有一种稀土，有一种惧怕，有一种忧愁，有一种指望啊，它都没有这个显示啊，但这些东西呢 就算显示出来了，都跟真主造化的万物没有关系。一种心情下，他对一件事情会感到好感啊，对一件东西他会喜欢。在另外这个心情下呢，他对一件东西的话，同样的东西会得出不同的一种感受，不同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已经过去了的这些稀土和一些指环呢，他将来的话呢，和将来这些被洗的啊，都会被的话精益的大海的话所淹没，就是时间过去以后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已经淡漠，都已经被淹没啊。这就是体会到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见物必见主啊，这一句话的这个真旨。见物必见主，不是说是泛神论，见物必见主呢，它的真正的含义呢，就是每见一物呢，就见到真主造化的踪迹，真主造化的全能啊，真主造化的这一些这个证据。那么有被造呢，就有造化的主啊，就所以的话，见到每一个被造物呢，它都是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当混化于真义的这个环境之中呢，这 Bigai 啊 Fi Ahadiyat 在真义的这一个真境之中呢，它统一之中呢，它的喜怒哀乐的东西呢都不存在的话呢影响了啊。无论在喜怒哀乐的时候呢，他对一件事物的判断呢，都是真义之境的判断，就是一个正确的判断，理性的判断。万象俱消，物我全化，所有的东西不存在了，自我也不存在了，那心中的话只有真主啊。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样意识形态之下呢，那么他只剩下的东西呢，就是无尽的这个时间连接着这个无尽的时间，就是时间连着的时间。所以圣人说真主以前无尘喜，那就是指认主独一的这个真境。当你无我全化啊，所有的物质全部消灭，自我的话全部不在啊，心中的话只有真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只剩下一个无尽的时间连着的话时间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认主独一的真境呢，就是保持了这种心态，也就是认主独一的这个境界和品位，就是真主以前无尘喜啊，自我消灭了，所有的物质消灭了，所有一切的话都不存在了，这剩下的话呢，时间连着神时间的这个存在，就是心里边的话呢，依然呢唯有真主的这么一个认主独一的真境。这就是的话呢，伊斯兰教这个论理学里边啊的一个精华，它就对于万物的话呢，所有的事物万物万事呢，都有一个一分二的这么一个全面这个看问题的一个关键问题啊。就强调两面性，两面性啊，任何一个事物呢，它都要可以一分二，所以的话呢，在观看事物的话，要强调它的全面看问题啊，强调的话全面看问题，强调的话万事都有一个两面性啊，特别是在混化的时候啊，万象俱消的时候呢啊，物我全化的时候呢，那么唯有真主的心见的话呢，才能够显现啊，才能够的话呢这个解释。在心境里边呢，净主的时候呢，它达到了无畏，那么在无畏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尘喜啊，只有时间连着时间空泛其身啊，唯有真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达到了认主独一的一个真境。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的一个精华。畏惧啊，何许是一种阻碍，使万事的话呢变慢的一种原因。除去了畏惧呢，它就能够无畏，在无畏的情况之下呢，它就能够去行真途啊，行真道，它的阻碍和慢呢也就被除去了啊。功修干办，它所有的行道呢，净主的一些见效呢也就比较快啊。见效慢的原因呢，最根本的话是害怕，说被真主的本然之观啊，被焚化被烧毁的这些东西呢，是自我和己私啊，自我己私，自己的私，自我的本身啊，物所有物欲，所有的一些的话呢，暂存的幻象的东西，无知的东西啊，只有在无我前化，所有的无知全部化了，自我全部化了，私我的话已经全悟的这个境界下，才能够混化在认主独一的这个真境之中。这在这个精义的这个大海呢，就是时间残活的这个大海的这混化之境之中呢，那么喜爱者和被喜者呢， 那么他的话呢，只有在害怕的这个漫战初期的时候呢，维持了这么一种认主独一的心态的时候呢，他在无畏的情况下才能去的话呢，这个精神无知的漫战，自私和我自我的这个漫战，那么才能达到的话呢，他的这个认主独一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无畏的境界。这只要顺从于真主啊，所意愿的啊，就是阿拉丹拉，以真主的意愿呢，那么来对待所有的一切呢，那么他就没有了畏惧啊。这即使真主意愿啊，我下火狱，当火临近我的时候呢，要被烧的时候呢，没有怕烧的感觉，没有怕被烧的这些畏惧啊，他也就是无畏惧的啊这个心见。因为真主的话呢，已经使我心满意足，还是贝昂达瓦利亚曼尼瓦基努，真主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即使真主叫我下火狱呢，火的话临近我的时候呢，我都没有任何的害怕被烧的这种感觉啊，已经是在无畏无惧之中。那么这样的境界呢，它就是认主独一的一个真境。但亲眼大见真主的人呢，他的清晨是在喜爱之中啊，就说这个喜真的这个仙酒呢，他的话是因为喜爱的话呢，而显现了他的光芒和他的色彩。当这个光芒照耀，喜爱真主的这个光芒，真光的照耀，闪光的之下呢，那么他就照亮了他的心啊，他所有的遮蔽的东西，就是蒙蔽万物的万事的这些幔帐的话，全部被拆掉啊，万物万事的真值呢，都这个显现啊，也就是的话呢，所有的这些幔帐障碍都除去了啊，清晨呢就是显啊，在显的时候呢，指的醉的话呢，就指这个混化，但醒的时候呢，是指心的醒啊，就是心的天堂，就叫做心的醒。当一个人的心的话呢，他在天堂之中呢，他的心中没有忧愁，只有喜爱，只有欢喜的，这时候呢，他是称为心的天堂，那就是称为这个醒的状况。当他掀起了这个幔帐，揭开了这个阻碍认主独一的啊这一些幔帐的时候呢，那么他精义之海，就是时间观音这个时代的海呢，这个长河的这个幔帐呢，他也就显现了啊，他才能够的话呢，显现亲眼大见的这个清晨啊。说喜爱者呢，他精义的大海呢，他被混化的时候呢，那么他才能真正的知道认主独一的这个滋味。说门外汉根本不懂得阿赫利神的假麦提，不懂得苏菲亚的这些人呢，那么他往往的话呢，错误就从这儿发生啊。他认为呢，就是喜者啊和被喜者的混化呢，那么就是啊举办真主啊。当物我全化，自我完全不存在的时候，他的心里边啊只有真主的时候呢，这是恰好是一个高的境界。所以他认为的话呢，喜者和被喜者呢，他在混化的时候呢，他就认为的话呢是这个腐朽的举办。其实呢，仅在这个视线里边呢，就隐藏了一个认主独一的这么一个啊真正的一个真谛，就是繁殖的这个错误的这个看法。你无我全消了吧，万物都不存在了，自我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心里边只有真主的这个状态下呢，你怎么的话呢会是举办真主啊？所以这个错误呢，它就消失了。当阳光显出来的时候啊，极亮的光啊，它并不烧尽那些反射的光线啊，一些暗光，一些败光，一些理智的光啊，那么这些光呢，在极亮的这个光里边呢，它并不消失啊，而是被掩盖，就如同白天呢，星光的话被强大的太阳光所遮蔽，那么星光的话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存在，它的本质呢并没有明灭，而它的光的话是被光所遮啊，光的话是被光所蔽，那净主之人呢，他达到这一个境界呢，他净在他身上呢是没有清晨，也没有黑夜啊，自我的话呢已经不存在啊，所有的话呢存在的是只有真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没有违反任何的话呢 这个实际存在的真理的这些东西存在，也不会的话呢，在人生的生命中的旅途上呢，再走向迷路或者走向偏歪，以至于的话呢，啊，这个被幔帐所遮。但揭开了幔帐呢，他才能见到清晨啊。一会儿的话呢，是被幔帐所遮蔽；一会儿的话呢，就把幔帐遮蔽的时候就当成了黑夜。但醒过来的时候呢，啊，他仍然在人世间的话呢，在迷茫的前进，因为人类的话呢，他自己在这个生命的长活之中呢，啊，他是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啊，有时候会清醒，有时候是糊涂啊。那人在灾难中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他会想到真主；当他在幸福的时候，在他这个狂欢的时候，他可能就忘乎所以。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在前进的运动之中呢，在生命长活里边前行之中呢，往往人的话呢，是有时清醒，有时的话糊涂，有时迷雾。你不能超脱这个状态呢，那么时间呢，它就不会停止啊。时间的话呢，很快的话呢就消失。那喜爱真主的人呢，是混化于啊认主独一的这个本然的这个大海之中的人，他已经这个显现了啊真主的本然所显现出来的这些玄机和奥妙。他的心境的话呢是灵定的，而且的话呢，他的在灵境静止里边呢，再没有什么的话呢运动和忧愁啊。他的求其的话呢是坚定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蔽和显现。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的心态中呢，他的自我已经是混化无体啊，所有的非主的话呢已经不存在，所有的干扰、所有的阻碍呢、所有的弥合呢，都已经不再存在。那么在幻化其身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啊，无我全化、思我全无的时候呢，那么万象俱消啊，唯有真主啊，在他的意识形态中的话显现，就是认主独一的这个真境。那么就是第十三里边就提醒了，就是阿赖耶识三昧体啊，这个所行的认主独一的真境呢，那是在思我里边除去，自我里边除去，物质欲望里边除去以后，那么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了，只有真主，唯一的真主存在在心里边呢，他才是真正的认主独一。那这样的话想做一个小结啊，就是本章呢，它是叙述了直接反应和这个间接反应的两关系。人类的话呢，有不同的这个认知啊，它有差异性，所以反映出来的主观本质的一些客观现象之间呢，人类的话，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种类的人呢，他的可能的话，不同的意识形态上呢，有不同的显现、不同的实践、不同的这个概念和推论，这是第一。那我讲的第一个讲概念问题啊，概念和推理啊，和一些推论的东西呢，它的属性呢，它是有个性的啊。这人类的共性的东西呢，它的概念呢和它的这个德性的东西呢，跟个性的东西不是一致的啊。主观的自我之中的一些概念呢，它的属性啊，对于整个一切客观存在的这个规律里边来说呢，那人类的共性里边的概念呢，是更接近于的话呢真理啊，更接近于共性的这个实在的存在的这个正确反应。那么展现在各个个性里面呢，由于不能够正确的反映出实体，那所以它往往的话呢，概念里边所得出来的结论所得出来的结果呢，往往跟客观事实呢是可以有违背，甚至于的话呢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规律和它的属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自己迷雾诱人迷雾啊，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的，就出现了这种错误。第二个呢，是讲主观本质的概念啊，这是自我反应和自我的直观的一个意识的这个反应啊，它显现出来的话呢，它在这个主观本质的东西呢，它不一定的话呢是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实体啊，就通过推论啊，通过的这个客体的一些这个反应呢，把自身的一些观念，把自身的一些概念拿来作为这话的推理的话呢，往往反映出来的这些主观的认定的事情呢，往往可以出现不真实啊，甚至以真实的话不符合。各个人呢，他都具有自己的概念，只有他自己的德性啊，有不同的这个个性，有不同的自以为是啊的主观的本质的一些判断和一些结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客观实体的 客观存在的本质的东西的反应呢，知识它是一个叫做实践啊，一个主观的一个感知啊，它往往的话呢，知识转变成相对统一的一些概念啊，就共同的人呢，他有一些共同的概念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概念，就意识形态相同的人呢，他对同样一件事物你可以有相同的概念啊，如果意识形态不相同的人呢，对同样一件事物他有不同的爱憎、不同的结论、不同的一种概念啊，得出一种不同的结论啊。那在这个时候，只有在同一的情况下呢，他才不会的话呢，这个在结论上啊，转化为的话呢，许多多的一些相貌啊，就同样一个事物反映出许多的这个相貌来。它的差异性呢，这些概念的话呢，所得出来推论的结论的东西呢，不同意的东西，多类型的东西呢，它其中只有一个，它是符合于客观本质。就主观的本质的意识形态呢，它对自身的推理和判断所反映出来的所有的这些结论里边的东西呢，只有在同一的就是自在评论的这些事情里边，它的认知实践精神，它的实体在这个精神和客观的这些实质的这两性里边的这个反应，要在符合的情况下呢，那么它才可能转为的话呢一个同一的东西。就实体的东西呢，往往是一个啊，但是经过纯粹的抽象以后呢，那么经过人们的主观意识的这个加工以后呢，往往的话呢就只认识到相对存在，而不能认识到绝对存在啊。主观的本质呢，它是直观的东西的认知。那么主观的这些本质的认知里边呢，它正确的这些反应和一些对客观世界的一些反应呢，往往的话呢是受到了他的精神状态，他的一些本体的实质以及他的一些这个概念的影响，所以他就往往的话呢不符合于客观。只有在实体同一的情况下呢，就是反映的东西和客观的反应它在中间的话是符合是同一的情况下呢，它才可能真实的反映这个客观的这个真理。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呢它这个认知论里边的一个精华。就人类的认知呢，它是展示宇宙反应体啊，是展示出宇宙的一个反应体啊。人类的啊，都是以自身的视角啊，它的感知啊，来进行自我的这个反应，自我的显现。人类没有的话，脱离这个动物性。要是人类的话呢，能脱离动物性的这个环节呢，那么它许多的认知上呢，就会超出于这个一般的这个水平。说没有得到复工洁净真主的这么一个神性的视角的人呢，他就不能够真正的直观人类具有的这个伊德西亚体啊，人类所具有的神性。主观本质的本身呢，他一直要到的话能够直觉直观的时候，就从表象可以看到实质，通过形态可以看到它的显影啊，从形态上可以看到它绝对的抽象，以及从复工的这个警戒的这个眼睛呢，把它看到它的这个神性的主观本质的一些转化啊，成为一些能力的时候呢，它才能够得到一些人们所见不到的一些主观本质的一些显现，得到主观本质的这个真理啊，那么就必须的话呢是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从这个反应体上来说呢，它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些实体的这个形态啊，见到同一体的一些意识啊，从这些表象上的话呢所产生的一些意识，直观到的话真实的自我的这些人呢，他就透过现象可以见到他的本质啊，通过的话呢他的本质可以看到他的实质，通过他的实质就可以看到他的真实。所以在这个功修半道里边呢，他有一个提高他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能力，就是从肉眼啊观看，到用以心灵之眼来观看啊，以灵性之眼来观看，那么他就在几个方面呢就产生了不同的层次，那么就见到现象可以见到本质啊，他这是一个。然后从本质的话可以见到真值啊，而且从它的实质的话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真理，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 他见一物就必见见到真主的实诚实在实有。第三呢是讲这个客体的显现啊，它的特征呢，它的规律的话呢是一个静止的反应，就如同是水和一个容器啊，水的话是随着容器的形状的话加以改变啊，它是装在什么形状的容器里边呢，它就变成相同的形状，随着的话呢这个容器的颜色的不同呢，那么这个水就反映出不同的颜色。这容器的话呢是个体客体的反应体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物性的这些啊客观事物的反应呢，它就决定了这个容器的这个实质和它的形态。就对客观存在的反应呢，往往的话是被意识形态的这个容器啊所改变，被意识形态的这个颜色啊所改变啊。那么人的话呢，它概念呢也就随着这个人的意识形态呢这个形状的话呢被改变。那么第四呢就讲的话呢，对主观本质的这个形态的直观的问题啊，就是只有超越了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形态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外边具有的表象的时候呢，那么他才能够的话从一些事物的表象他的形态上呢见到一个事物的主观的本质。只有在主观的本质的这个贯穿的里边的话呢，才可以见到宇宙之间的所有一切事物它的外围，它是通过的话呢一些耳两百一些显迹一些这个形成的一些观念和一些形态。它不能够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客体的这个形态的这个正确性，是以自己的主观的本质啊概念啊来反映客观的存在呢，那么还是以一个角度的反应来看客观实体的这个形成的啊，我们就在这个在莫提里边就提到了这个角度反应，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形象，一个角度看一个问题看到一面，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另一个一面，那么从看到好的一面的这个角度的话只看到好，看到坏的那个角度的那只看到坏，只有在全面的全角度全方位的观看呢，它才会从多个角度里边看到它的全部的直观啊，它的客体存在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实体。不能只是从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之下啊，从一个静止的这个物性之上的话来反映一些规律啊，不要的话呢只是从一个动态的规律来反映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在这几讲的话就是对形成真理的这些概念呢，它必须要超越啊表面现象，超越的话自身形态就自己的概念认识，在外表上呢它必须要深思啊，被自己的这个见知实践呢所改变了的这一些客观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真实反应的形状。因为往往一些真理的东西呢就像水一样，你有什么样的容器呢它就变成了什么样的形象，那最后呢就掩盖了它的本质啊。说反映主观的本质呢，它的概念呢它的形态呢往往的话是要经过校正以后呢才能贯穿所有事物，才能真正的话能认识所有事物的这个真相，得出一个正确的概念正确的结论。说正确的这些反应呢它必须的话呢是要在经过这么一个校正以后呢，那么它才能够正确反应。那么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对判断客观事物存在呢这个判断的一个精华。第五的话讲抽象化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事物被抽象化以后，就是被抽象化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呢，它往往在抽象化之后呢它就达到了一个极限，达到了一个穷尽，把内在的和外在的把所有特性的以及规律性的东西全部一块的话呢进行了全面的这个抽象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它所有形成的这些全面的观念全面形态的观察全面属性的这个了解，它就脱离了这个一些片面的东西，就看出了一个客体的意志。这说的话就是真主事先就赋予它的一个本质，赋予它一个本来就具有的一种德性，一种这个形态，一种性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 它从意识形态上呢，它的内容观念上呢，它的规律上呢，它这个抽象以后就达到了一个正确反应啊，也达到了一个没有一个缺陷啊，或者是一没有一个片面，对一个主观本质的这个真相呢，就能够得到正面的认识。就是从理性的内容上呢，啊，它的观念、它的意识形态上、它的外表的这个形态上呢、它的表象上呢，你不超越出去呢，往往就得到一些片面的结论。只有超越了这一些干扰以后呢，揭开了这些幔子以后呢，在超级的这个情况下，从真知上的话看问题，来反映客观实体，那么这个时候呢，才不带有你主观的臆断性，才不带有你概念的错误的这个判断和推论的结论的存在，才能够客观的反映这个客观的实体它的真理和它的真知。那么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对这个判断的这个抽象化的这个一个精华。第五的话呢，是讲这个知性问题和幻想的问题啊。就一个人的知性，就他的已经形成的一些知识啊，他这个知性和他的一些幻想啊，一些这个推理判断里边的这个幻觉性呢，往往是一个枷锁。它属于观念上的一些问题啊，就内在的一些观念呢，往往反映客观存在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幻象啊。这些幻象呢，往往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个对客观判断里边的一些这个偏差和错误。不凭借现象形态、内在的一些观念形态啊，作为中介啊，使所有的一切有限的事物呢，它的踪迹啊，都会被这个忽略，都会被这个销声匿迹啊。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人往往的话，把一些险机、把一些现象、把一些的话呢，有限的事物存在中的一些相对的踪迹呢，一些证据呢，都把它忽略了啊，都见视而不见啊，就成为了这个一些这个错误的一些虚无的认识啊，认为是不存在，就判断有无的话，它断为没有。主观的判断呢，以物质的规律的绝对的一些观念啊，绝对同意的一些辩证呢，它做出了一些否定的这个结论。所以在这个经上说呢，就是的话，不信之人呢，往往都包含着否定的这个意念。凡是不信的人呢，对任何事情他都加以否定啊。就是我们讲到见物不见主，见到一个东西他见不到真主啊，他见本质的啊，而见不到这个真知啊。那么这一些东西呢，就是在对客观存在的时候呢，他没有把他的本质和他的真知的话呢加以分离，用他的表象代表他的内里，用他的这些假象的话代表他的真相啊，用他的一些这个存在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呢，代替了他的真知。那么在客观存在的事物里边呢，就往往的话呢加以否定。所以说的话呢，说见一物啊，必见真主，是泛神论是什么呢？他就属于的话呢，这一类型的这个认识的错误。如果不超越呢，那么天地的分离、光明和这个阴影的话呢，不分开啊，客观的实体和自身的这个显迹的一些迹象的这些共同体的话呢，也不分开。所有一切被造的话呢，它也就跟这个造化之主的话呢，也就这个不分开。直到宇宙万物的话呢，它在归一的一个状态之下，就是万象俱消啊，所有的这个万象的话都消了。那么真一的这个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它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啊，它才会的话呢，把一些事情的话呢，这个正确的理解。所以说，就造成了自己迷雾，诱人迷雾，还以为自己是正道的这么一个主观判断的错误。第六呢，是讲这个相对的问题啊，说人类的话呢，他最容易理解的呢是什么呢？是相对的东西啊。人类对于绝对的东西呢，往往的话是不能够存在，不能够理解啊。因为呢，绝对的话呢是非物质的精神观念，相对呢是物质性的东西。因为物质的话，它都是相对的，它属于二。那非物质的话呢，它是一。所以的话呢，这个绝对的东西呢，绝对呢是指非物质的这个精神的观念，就在无形无相啊，他就认为不存在啊，无形无相不遗存，自立独立永存啊，无始无终啊，这些的话呢，他就认为不存在。说人类的历史上呢，他往往的话呢是依靠他的知识的传承啊， 对于这个宇宙的历史的话呢，是几百亿年啊，几千亿年，非常长。那比起人类的生命来说呢，世上难找百岁人，那么人类在世界上的每一代人，这是一瞬间的这个更短啊。所以人们的知识的话呢，是靠着传承，一代传一代的话呢积累下来啊，成为的话呢传承的知识啊。生命不过百年啊，所以有限的这个认知呢，它出现的话，怎么能够的话理解到绝对的真理啊？怎么能够的话呢理解的话无限啊？怎么能够的话呢全面的传承无限的这些真理呢？是人类的本身的这个寿命很短，而且的话知识靠传承的这么一个弱点呢，往往的话呢对人类造成了一个对绝对的话呢不能理解，而只能够理解相对性的东西，就对相对真理他可以接受啊，他知道相对真理，对于绝对真理的这个分量呢他是不可以接受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万物啊，它的话呢都有一个坐标啊，都有一个来源啊，万物的来源是什么，万物的坐标是什么，那么他这个实际上他不可以理解。就主观的本质呢，它都是有一个美的显现啊，它抽象了的美呢，它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观念啊。当在内在的一些绝对的一些观念，在它的形态上被抽象以后呢，它才能认识绝对精神啊。说出来的话呢，真主的恩赐呢，或者是真主的赋予，或者是真主白白的赐给恩典呢，那么对于这个启示的问题、引导的问题啊等等的一些，就是属于这个来于这个绝对精神的一些认识呢，往往的话呢他是不能够认识，甚至是在理解上达不到这个高度。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呢讲的话，怎样这个认识极限啊论证的这个精华。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啊，阿拉木阿莱贡，阿拉之主阿拉哈麦通阿莱贡。